主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59章。耶稣在哥尔哥撒宣讲，若翰的门徒前来请益。耶稣在我从未见过的小镇宣讲。我这样认为，因为一眼看上去很难分辨，几乎都是相同的风格。沿着湖边有条大路，岸上停满了船只，一幢幢大大小小的住宅错落街道的另一边，远处有山丘。因此小镇位于迷人的平原上，沿着湖的东岸绵延。由于受到丘陵的保护，挡住了风，所以比起其他乡镇，气候更加和煦，花木更加繁茂。我想耶稣的宣讲已经开始，因为他说，
正是如此，你们说我们绝不背弃你，因为离弃你便是离弃了天主。然而哥尔哥撒的人民啊，请记住，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的思想更加善变了。我深信目前你们真是这样想，因为我的言论和我所行的奇迹也促使你们这样说。在此时此刻，你们是诚心的。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我可以举出千千万万，无论远古或近代的例子，但我只引述这一件。上主的仆人若苏厄在临死前召集了各支派的长老、首领、民长和官长们，立在上主面前对他们说话。若苏厄提醒众人，上主是如何透过他的仆人施行了不可思议的奇事和人民所获得的益处。他重述了所有的主恩后，要求群众弃绝其他神奇，唯独侍奉上主天主，或至少要坦诚自己的信仰，在侍奉真神和美索不达米亚及阿摩尼人的神奇间做个抉择，好使亚巴郎的子孙和外教人有明确的区别。公开明认的错误要比虚伪的表现和混淆的信仰来得强，后者是对天主的一种侮辱，会带来灵魂的丧亡。没有什么事情比混淆信仰更为容易及普遍，其外表看起来还好，内里却不然。我的孩子们，这种状态直到现在。那些将法律所允许的与法律所禁止的事情混为一谈的信徒，那些像醉汉般东倒西歪，游走在忠于法律或为了商业利益妥协于法外人士而从中牟利的可怜家伙，那些司祭、经师、法利赛人 不再以侍奉天主为生活的目标，却沉迷于狡诈的政治弄权，以便超越他人，甚至借机对正直的人为所欲为。他们不是天主的仆役，而是侍奉权力，一股能满足自己的强大势力。这些人将我们的天主与外教人的假神搅合一起，都是地道的伪君子。在当时，百姓回答若苏厄说：“绝不，我们不会背弃真神，而去侍奉别的假神。”于是若苏厄告诉他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天父是祭邪的天主，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全人单单爱他，他将以公义惩罚那些不忠信的人。惩罚，天主能惩罚，一如他能赏报我们，而且不需要等到人死后才执行。以色列人呐，仔细地想想，天主给了你们那么多奇异恩典，从法老王的手中释放了你们，引导你们安全穿越沙漠和敌人的陷阱，让你们成为一个伟大受尊敬的国家，充满了荣耀。相对的，也为了你们所犯的罪，一次、两次以及十次的惩罚了你们。看看你们现在成了什么模样。而我发现你们一头栽进最亵渎的偶像崇拜中，看见你们执迷不悟，即将掉入深渊。正因为如此，我斥责你们啊，人哪，你们乃是我双重的民主，因为我是你们的救赎者，同时生于这个民主。我的责备不是由于仇恨，也不是埋怨，更不是无法包容，而是爱，纵使很严厉。若苏厄接着还说，你们都是见证人，选择了上主。群众回答，是的，我们见证。若苏厄不但英勇，也是个有智慧的人，知道人的意志多么薄弱，便将天主的律法和盟约写在书上，放在舍根上主的圣殿至圣所内，当时还有约柜。若苏厄立了一块大石作为见证，他说，这块石头听见你们对上主说的话，将留在这里作为见证，以免你们撒谎背弃上主你们的天主。一块石头无论再大再坚硬，总会被人、雷电、水或时间所腐蚀，变成粉末。然而我是那永恒的基石，不会毁灭。你们不要对这活石说谎，不要只因为它能行奇迹才爱它。你们要爱它，因为透过它才能接触天堂。我希望你们更加属灵， 更忠实于上主。我说这些话不是为了自己，因为我只是天父的声音。谁若践踏我，就会伤害派遣我来的那一位。我是那中间人，他就是一切的一切。你们要接受我的谏言，把圣善存留心中，好使你们到达天主。不要因为我能行奇迹而爱这个人，即只爱我为普通的人。你们要爱上主的墨西亚，因为他愿意在你们内行那亲密和崇高的神迹，好圣化你们。耶稣祝福了群众，朝住宅的方向走去。正要走进大门的时候，被一群年长的人拦了下来。他们恭敬地问候耶稣说：可否请教几个问题？主，我们是弱汉的门徒，他经常谈论你，还有你行奇迹的圣名传达到我们耳骨，我们希望认识你。刚才又听了你的宣讲，有些问题想请教你。问吧，如果你们是弱汉的门徒，已经踏上了正义的坦途。你刚才说信徒中盛行偶像崇拜，我们中间也有人与法律以外的人士、外邦人妥协，但你也是他们的朋友。我们知道你并不避讳罗马人，这怎么说呢？我不否认这一点，但你们能说我这样是为了牟利吗？我亲切地对待他们，难道是希望得到庇护吗？不，师父，我们肯定你，但世界的人并不都像我们一样。要不是亲眼目睹，否则我们不会相信流言蜚语。你为什么接近外邦人呢？请告诉我们能够幸福的原因，好成为我们追随的方向。同时，在诽谤你的人面前，可以为你辩护。和他们接触，若只为了俗世的目的，就是不对。如果为了引领他们走向上主，我们的天主，便不是罪恶。这是我所做的。如果你们是外邦人，我会花些时间来解释。每个人都来自同一位天主，但你们是犹太人和弱汉的门徒，犹太人的精英，所以我无需多言。你们可以明白和相信，这是我的使命。身为天主的圣言，我有责任将他的话语传达给全人类，因他是众人的大夫，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子女。但他们不是天主的儿女，是外教徒呀。以圣宠方面来说，他们不是，因为他们错谬的信仰，他们不是， 这倒是真的。但直到我救赎了你们之前，人类甚至全犹太人都失去了圣宠，因为原罪阻止那不可言喻的圣宠之光进入人心。然而就创造而言，人始终是天父的儿女，从亚当全人类的始祖，犹太人和罗马人也都包括在内。而亚当是天父的儿子，在灵性生命上使他成为他的肖像。
说得对。另一个问题，师父，为什么若翰的门徒严格禁食，而你的门徒不呢？
我们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能吃，就像达尼尔先知身为巴比伦朝中的大臣，在天主眼里仍是圣洁的，而你比他更伟大。可是你的门徒，
有些事情靠严厉主义往往行不通，若以诚恳的态度才能办到。
有些人总不来找师父，师父必须走向他们。也有人想去师父那里，却害羞被群众发现。师父还是必须去寻找他们，更何况他们对我来说，请做我的贵宾，以便我能认识你。
我去了，但你们要铭记在心，我不是为了桌上的佳肴，即听他们谈论的问题。有时对我来说很难受，但总是为了天主的利益，这就是我。很多次，在我走向他们当中时，至少有一个人皈依天主。每一个皈依都是我灵魂里的婚宴，伟大的庆典，天堂所有的天使都会参与，以及得到永恒天主的称许。我是那婚宴上的新郎，门徒是我的伴郎，和我这个新郎一起同乐。当我还与他们同在的时候，难道你们希望看见我在欢庆，而伴郎却在受苦吗？然而时间将至，他们不再有我，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新时代有新的做法，截止昨天，若翰的日子里，旧约乃是头上撒灰做补赎的时代，今天在我的日子里，新约有甜蜜的救赎、仁慈和爱情的玛纳。旧的方法无法截知到我的方法上，一如我的方法昔日不能适用，即使到昨天为止仍然不行，因为慈悲尚未降在地上。但就是现在，不再是先知，而是墨西亚，在他身上天主赋予一切的权柄，他已经出现在人间。为每一个时代要用适合他的方法，没有人将一块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以免新布特别是在水洗后收缩，扯破了旧衣服，那么洞就更大了。
同样，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否则旧皮囊无法承受新酒产生的气泡而胀破，酒就流掉了。老酒经过沉淀才能放入旧皮囊中，新酒放在新皮囊内，因为它的力量均衡，皆得保全。现在是同样的情况，新教义的力量需要新的方法来传播，而我了解，便这样做了。感谢你，主，我们现在满意了，请为我们这些旧皮囊祈祷，我们将来能够承受新教义的冲力。是的，因为习者雕塑了你们，他的祈祷和我的祈祷会有能力促使你们办到。带着我的平安回去吧，告诉若汉，我祝福他。不过，依你的看法，我们是留在若汉身边，还是跟随你，哪个更好呢？只要老酒还在，又合乎你们的品味，就喝吧。未来，各处弥漫着恶臭的水，你们一定会喜欢新酒。你认为习者会被逮捕吗？肯定会，我已经派人去提醒他了。你们回去吧，尽量享受与若汉共处的时光，让他快乐。日后你们会爱我，而且将会发现并不容易，因为习惯了喝老酒的人不能立刻接受新酒。常言道，老酒比新酒好。事实上，我有不同的味道，对你们来说似乎是酸的，但日复一日，你们将会品尝到攸关生命的风味。再见了，朋友，愿天主与你们同在。